在抑郁这件事上，你并不孤独。作者：所长人有病，演播：赵龙，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我们分手了。和他分手后，我整夜睡不着觉，也没什么胃口，后来更是几乎不进食。沮丧的我，身体和心里都非常难受。原来的我，不论身体如何，都一定会坚持上班。但那段时间，我屡屡旷工，把自己关在家里，以泪洗面。我平时几乎没有为自己的病痛流过眼泪，甚至几年前，母亲因为癌症去世，我也只掉了几滴眼泪。这次背叛严重影响了我的情绪，让我蓄了30年的泪水倾泻而出。每当我感到悲伤的时候，我都会选择自残。我喜欢看血流出来的样子，它可以让我暂时忘掉内心的疼痛。如今我手臂和腿上都没剩多少好皮肉，全是触目惊心的伤疤。从2019年3月中旬开始，我每天晚上都发低烧，持续了一个多月，最后不得不去医院。一开始医生都没找出病因，后来才发现是阑尾炎导致的。在医生的建议下，我每天都到医院去输液治疗，过了一个月才好。复诊的时候，我和医生聊天，聊到睡眠问题，我说自己的睡眠状况很糟糕，每次睡不了多久就会醒过来。医生建议我去精神卫生院咨询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心理这方面的疾病。我一想到自己竟然要去精神卫生院看病，就感到无比忐忑，害怕自己因为精神病被关起来，但我又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精神卫生院和普通的综合性医院差别很大，光线阴暗，人也不多，显得相当冷清，甚至还让我联想起电影里的恐怖画面，不知不觉有些害怕。我小心翼翼地挂上了号，不敢多说话，也不敢弄出太大的动静。挂完号以后，我往楼上走去，走到楼上时，因为没有树荫遮挡，我的眼前顿时亮了起来，也安心了不少。到了医生那里，医生简单询问完我的状况以后，让我做了一份测试。根据我的测试结果，医生得出结论，中度抑郁。医生说，抑郁至少会陪伴我5年以上，因为我总是自己扛下很多事情，背负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并且没有很好的宣泄过，所以积郁成疾，再加上分手的打击，抑郁症状就爆发了。医生让我放慢工作节奏，降低工作强度，并给我开了药，但我并没有配合治疗，而是又把自己关在家里2个月。这期间，医生经常通过微信和我联系，询问我的状况以及做心理疏导。在医生的劝导下，我终于开始服用抗抑郁的药物。在后续的时间里，我和医生的沟通更多了，也更深入地了解了我得抑郁症的原因。我将这些病因全部记到手机备忘录里，也试着改变一些不利于我情绪的坏习惯。尽管这个过程挺艰难，但是我仍然在积极尝试改变。我不再把所有事情都闷在心里，开始和陌生人交流一些无伤大雅的心事，以此来排解部分负面情绪。我以为的转机，其实也是变数。分手半年之后，我的生活迎来转机。我有了一个可以互诉衷肠的朋友，多年之前，我们就交换了联系方式，只是一直鲜有联络。我向他倾诉自己的种种经历，甚至连病况也告诉他了，而他也向我诉说了自己的故事。他叫小鱼，比我小6岁，是一个很努力的创业者。我看着他，就像看着当初磕磕绊绊创业的自己，所以在他生活出现困难的时候，我接济他到我家来住，我负责提供住所和3餐，他则需要在下班后帮我照顾好我的宠物。我们的店面离得很近，所以我们可以一起上班，到晚上6点，我再去他的店里找他，然后一起吃饭回家。我希望有一个人能在身边陪伴我，而自从小鱼来到我身边后，我的睡眠质量和睡眠时长都提升了很多。我没告诉他，我给自己买了保险，我就是试图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意外提前做准备。我也早就写好了遗嘱， 如果哪一天我比爸爸先走一步，我希望小鱼可以替我活着，也给我爸爸留一点念想。我在小鱼身上默默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他本人对此毫不知情。在2020年2月，由于疫情的原因，小鱼的事业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每个月都在亏钱，他被迫开口向我借钱，并且打欠条给我，约定每个月还3000元，我觉得没问题，就借给他了。前两个月他按时还了，但后来就还不上了。五月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这个月没按时还上钱，结果他竟然冲我发火。冷静下来之后，他向我道歉，说他是在和自己发火。我理解小鱼的焦虑，就和他说一时还不上不要紧，但要提前和我说，这样我才能准备好相应的应对措施。我并不是在催他还钱，他便说大概要到10月份才能继续还我钱，在那之前只能像现在这样。小鱼不知道，在画室长期不能营业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我给员工发工资都困难，而且我把手上的流动资金全部借给了他，只能通过向家人求助来勉强支付员工工资。雪上加霜的是，我信用卡的征信这时也出了问题，但我只能两头瞒着，我不希望给小鱼太大的压力，怕他这样就离开我。我在一开始与小王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我患抑郁症的事情，我很害怕生活的意外击溃我的心理，让我陷入糟糕的情绪之中，所以我准备了很多需要改变计划的时候该如何和我说话的沟通模板给他参考，试图借此在我们之间建立起稳固和谐的相处模式。可小鱼还是在7月的时候突然跟我说，希望和我回到朋友的关系，而且他会搬回原来的住处，不会再来我家了。如此突然的告别让我猝不及防，我没办法接受，哪怕提前一些告诉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也好，但他没有，他说不回来就真的没有再回来。8月，我在严重失眠一段时间后接受了小鱼已经离开的事实，我安慰自己回到朋友关系的话还可以继续正常聊天，可他的表现不像是要继续和我做朋友，而是要疏远我，要跟我划清界限。在把话挑明以后，我了解到他傍上了一个比他大4岁的职场女性，于是我们之间就只剩下债务关系，再也没有朋友的情分存在。既然抑郁无法化解，那就与他和平共处。在小鱼离开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再次陷入抑郁的情绪，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我身上。这两段经历给我最大的伤害就是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相信感情这件事。在这之后，我定期找我的心理医生做治疗，一个星期两次，一次去半天。如今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我的症状已经有所好转，只是偶尔还会陷入情绪的低谷，一想起自己过往的那些经历就想要自残，也想报复那些伤害我的人。好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我的画室重新开工，每天需要忙碌的事情多了起来，我又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去了。在有收入的情况下，生活再怎么样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平日里我经常问自己周围的朋友，想知道他们对我的评价和看法，他们总是给我很积极的回应，说我各方面都很好，除了依旧不懂得照顾好自己。尽管他们在这一点上对我非常无奈，但我知道他们都是关心我的，所以我也很开心能够拥有这些好朋友。对于伴侣，我已经没有任何想法，我想不结婚也没什么不好，起码能保证不再受到感情方面的伤害。作为事业型女性，我还是更喜欢赚钱，赚钱也使我快乐，它让我感觉自己是有能力的，而不是一无是处。纵使生活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跌宕起伏的状态，但如果能够保证生活质量，那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如今我的抑郁还没完全治愈，不过我不再那么抗拒它，并且已经习惯和它相处。它每次出现的时候，我都会很平静地面对，而每次它消失时，我也能很快投入正常的生活。在抑郁这件事上，你并不孤独。作者：所长人有病，
演播：赵龙， 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